诗篇赐给我们。主啊，这诗篇里面不仅
让我们能够来向你发出祷告，也是让我们的心能够来归向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也在这当中能够看到世人他们曾经怎么样来倾心祷告在你的面前。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在今天里面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情感，我们都愿意的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帮助今天早上的时间交在你的面前，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会来先看的是42篇到49篇。那42篇到49篇呢，是关于他的诗的作者呢是可拉的后裔。那我在第一页里面有说到说可能大家不太熟悉谁叫做可拉的后裔，所以在民数记那里呢16章他有记载一个人叫做可拉。那这个可拉呢，他是利未的子孙，所以他跟摩西跟亚伦都是，他们都是利未的子孙。所以如果大家弟兄姐妹可以看一下民数记第16章的话，那你会比较清楚，就是可拉呢，他就那时候就反叛他呢就来聚众来反对摩西跟亚伦。他认为呢我也是利未人，你们也是利未人，为什么你们可以有祭司的职分，还有你们可以在会幕里面服侍，但是呢我们只能做一些抬这些东西帮助其他的，比如说拆一些会幕抬一些会幕，抬一些约柜啊等等，为什么只能做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献祭呢？所以他就反对摩西跟亚伦，然后呢后面他背叛神，然后因着这样的背叛呢地就开了口，然后呢就把这个可拉呢就活活的吞到了阴间去。但是可以看到呢神并没有灭绝这些可拉的后裔，就是可拉灭绝还有跟他的那些人灭绝，但是他民数记26章那里记载说，但是可拉的后裔他的众子没有死亡。所以因着这样子呢，虽然他们是一个他们的先祖，他们的这些可拉呢是悖逆神的，但是他的后代呢却是反而是敬畏神的人。所以可以看到在大卫在那里设立诗班的时候呢，有一个可拉的后裔叫做西曼，他在那边让他设立能够管理来歌唱的事情，还有可拉的后裔也成为来赞美神的一群人，他们在殿中赞美神，他们也在殿中做一个守门的人。所以这里有说到一个可拉的后裔，那我们就知道这几篇诗篇是42篇到49篇，还有另外的几篇都是这些可拉的后裔他们在神面前的赞美，他们所做的诗，然后呢来做的诗。所以呢42篇到49篇其实我自己读，我读了很多遍，我越读我觉得越喜欢但是呢可能没有时间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过每一篇，所以呢我大概就是把一些的题目，就是我自己看了之后呢，然后我把它一些的很重点的一些把它列出来，然后一个题目，然后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就是我自己也有个方向说到底这篇诗篇可能它的重点在哪里。第42篇跟43篇其实如果你可以看这篇诗篇的这两篇诗篇，其实它的内容跟结构是很相似的，所以呢在一些圣经的那个上面它会有说在希伯来文里面的话，其实这两篇诗篇是一篇，所以我把它这两篇诗篇放在一起，因为它里面一些结构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我们待会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第44篇呢其实有看到一个，它就是呼求神的一个救赎，可以看到它在后面的话，在最后一个部分他就呼求神来救赎以色列，呼求神来脱离他们一个那个打败仗的一个光景。 第四十五篇也是今天我们我想跟大家着重分享的，就是这篇诗篇是一篇弥赛亚的诗篇所以我把它看说是主是荣耀的君王。第四十六篇呢，他很强调的是主是我们的避难所。第四十七篇就有看到说这位王，神做这个王是怎么样来治理全地的。第四十八篇就有提到关于圣城西安耶路撒冷圣城，所以他的最后一句有说神必坚立这圣城。第四十九篇好像有点跟这些诗篇前面的这些好像有点不一样，但是他是蛮生活化的，就是看到一个人怎么样子，那些依靠在世上依靠钱财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但是他们过的这个生活在神面前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他们说他里面一直有强调一句话说，人在尊贵中不醒悟，就像畜类一样。所以呢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所以所以我们可能着重来看一下42篇、43篇，然后45篇，然后呢跟对就还有46篇，就这三篇的诗篇。所以在42篇跟43篇里面可以看到，你会看到有一句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也是在我们诗歌里面也有的，他说神啊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如果你去细细读这一篇诗篇的话，可以看到这个诗人他里面是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心里面很多的不舒服的地方，所以我把这些他一些表达他心情的一些地方把它摘出来。他有说到说他是昼夜流泪的，然后呢他是极其伤悲，然后他也是忧闷的，然后烦躁的，然后非常的哀痛的。我不知道诗人遭遇了什么，但是可以看到他回忆他曾经他在圣城，他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敬拜的一个场景，他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他觉得是很甘甜的一个美好的回忆。但是可以看到他现在他并没有在圣城当中，他并没有在圣殿的当中，他就是在外面。然后呢他面对的光景是什么？他面对一个仇敌的一个欺压，所以可以看到他里面有仇敌的欺压，还有仇敌的辱骂，甚至仇敌质问他说你的神在哪里不住的质问他说你的神在哪里。所以他里面有很深很深的一个悲伤和伤痛。所以这是卷二的第一篇的开篇，但是呢却是把我们带入一个就是非常的好像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比较好像不是那么的积极的一个方面，就是诗人带出来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心情。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第一句话里面他所表达的是，他虽然在这样的痛苦的当中，但是呢他把他的心情都转向给神。所以他在第一句话里面他是说，神啊我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第二句话他就解第二节他就解释说，因为我的心渴想你，我的心渴想你，就是永生的神，我几时得见神呢？所以我想当他在这样一个很痛苦的环境当中的话，他所转向的是神，他所可想的是神。所以可能大家也是非常很有感悟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图画，就是一头鹿他在那边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他一直的走一直的走，他所想要找到的就是那清清的那些溪水，在山间的溪水，潺潺的溪水，在那边流动的溪水，因为他心里面很渴慕，他的口很干渴，这头鹿他需要水，这头鹿他很口里很干渴，所以他一直寻找的就是那在山间那潺潺的溪水。所以呢他一直找一直找，所以是我想诗人的一个心境也是这样子，他虽然在这样的痛苦里面干渴极其伤痛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他一直都要来到神的面前， 一直呢来要寻找神。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虽然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的话，但是他里面有重复三节的话，就是第四十二篇的第五节，第四十二篇的第十一节，然后第四十三篇的第五节都是很相似的。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你为何忧闷？我的心啊，你为何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赞美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所以可以看到他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他就转向神，他在痛苦当中他就转向神。所以我在思想这一篇，我觉得是很宝贵的。因为常常在做基督徒，或者是当我们在信仰当中的时候，我想会遇到很多的事情，会让我们的心忧闷，会让你的心很烦躁。但是呢，我想诗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当你在这样环境当中的时候，你所做的是什么，你所要做的是什么，是像神像这个诗人一样，就是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像一头鹿一样，他没有水喝，他一定要找到这位神，他才得到满足，他一定要找到那潺潺的溪水，他才能得到满足。所以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头鹿，能够愿意的来渴慕溪水，渴慕神。好，那第四十五篇的话，这篇是一篇弥赛亚的诗篇为什么说它是一篇弥赛亚的诗篇呢？其实它之前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篇有弟兄说它是原来所做的是一篇为婚礼所做的一首诗。然后在开头第一节的话，他就有说他要为王来作诗然后呢，就是有描述到新郎的一个怎么样的，这位新郎是一位怎么样的新郎，这位新娘是一位怎么样的新娘，然后最后面呢有对新人的祝福。但是你可以看到，其实好像这一篇诗篇里面不仅仅只是看到一个好像一个婚礼一样，而是当我们有读过启示录的话有看到好像不仅仅是一个世上的婚礼，不仅仅只是一个王室的婚礼，更是好像我们天上的这个与主的这个在天上的这个婚宴一样。所以呢，它是一篇弥赛亚诗篇。为什么就是在第六节跟第七节那里，如果大家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的一章第八到九节的话，它就是完完全全的摘到这两节。然后他有说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到九节上你有说，他说论到子说，所以呢说到这个是论到主耶稣来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二篇第二节里面，他说这个世人到底是一个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王，这位新郎到底怎么样的新王。所以第二节他有说，他说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就让我看到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二节，那里有说，他说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当他教训他们的时候，众人就都称赞他，并且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在另外一处有说到说，他说这些民众就很稀奇，因为他所说的话不像他们的文士，也不像他们的法利赛人，是带着有权柄的人。所以可以看到主耶稣也是这样的一位人。他作为新郎，他是比世上的美更人更美，然后他嘴里所出来的话是蛮有恩惠的。第三到五节那里有说，他是这位新郎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大有荣耀的和威严的，也有真理谦卑和公义的，而且他是无不得胜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一到十六节那里有说到带来的基督，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王，他是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也是那个时候他不再是一个好像一个地上的一个木匠，一个很卑微的人， 他乃是一个君王的身份来到这世上。所以这里有说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新郎，当六到七节就说到是在希伯来书那里有说到的，然后第十三节十五节，我想这个就是描述新娘的。描述新娘的话，我想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这里的新娘是很美的一位新娘，她是穿着金线绣的衣服，然后呢，她又非常的美，然后呢，她被引到王的面前，然后呢，她也欢喜的愿意来被引导，然后他们进入王宫，然后来完成这个婚礼。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的时候，那里也有一个羔羊的婚宴。当我新妇预备好了，然后呢，我们的主耶稣要来迎娶我们教会，来迎娶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是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然后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你们可以对比的话，不仅是可拉的后裔描述的只是一个王的婚宴，而且它更深的带出来的是我们将来我们也在羔羊的婚宴里面有份。所以我们也是美丽的新娘，我们也是像这位新娘一样穿着那个金线绣的衣服。我想天上的洁白的细麻衣跟地上的这个金线绣的这些华美的衣服来比，我想细麻衣更加的是永恒的，更加是美丽的，而且呢，比这个羔羊的比这个地上的这个婚宴来得更久，因为我们长长久久的与神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常看结婚的就是新婚之夜，然后第二天就没了。但是呢，这个羔羊的婚宴不只是一天而已，所以我们与主长长久久的在一起，然后能够来嫁给这个。美好的新郎，所以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去赴这个羔羊的婚宴？所以起诉呢，那里有说，他说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所以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已经拿到了这个邀请卡？你要去人家的婚宴，你要拿到邀请卡。你要被邀请你才能去，所以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那个衣服穿上，准备好这个洁白的细麻衣穿上？他说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在四十六篇这里，我们讲到了婚宴之后呢，在四十六篇这里他有说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里就是他其实也有重复的地方，就是在第一节第七节跟第十一节有很相似重复的地方，他有说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在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在第一节那里我后面有我写一点，就是说既然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的时候，他那里有说即使大水怎么样的变化，大水翻腾山也因海涨而颤抖，但是我们也不害怕。到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那里有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他有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查看神的作为要知道我是神。所以大家在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要被尊崇。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所信的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他能够帮助我们，相信他能够来带领我们的话，他是我们的一个避难所的话，那无论环境怎么改变，我们都不应该害怕。那无论我们的外在的这些事情怎么改变都不要害怕，而且呢，另外一方面是我们要去查看神的作为，他当初是怎么样做事的，他现在也要怎么做事，要知道他是神。 所以有一个人说一句话，他说今天人的一个需要做的事，就是要把神当作神，你要把这位神当作你的神，你要把这位神当作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我想这个是，虽然这句话很简单，但是给我们很多的思想，到底我们把神当作一个怎么样的神。所以这就是这几篇的诗篇。但是呢如果大家要看一个从一个情感上面，或者是从一个心理上面看这几篇诗篇的一个脉络的话，其实是非常的清楚的。在42篇、43篇里面，诗人他很痛苦，他很忧伤，他很忧闷，所以他好像心情，他的情绪在一个很低很低的低谷。但是如果你看第44篇的话，他就开始呼求神，他就知道说，神啊，我们既然是这样子，我们也是敬畏你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们还会灾难呢？请你来醒过来，请你来帮助我们。所以呢，他就慢慢的一个心境，他就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但45篇的时候，当他遇见神，他遇见基督的时候，他愿意来到基督的面前来歌颂，来与这位君王来在他的面前来歌颂，来赞美他的时候，像他的心情就变了，他的整个依靠也变了。所以在46篇你可以看到，他整个不再是低谷了，他就回到，他就非常的一个很跃进的一个心态，他就很宣告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然后47篇，他看到神不只是我们避难所，他也是在全地，他也是做王治理全地的一位神。第48篇，他不只是觉得说啊，神啊，你为什么不顾我们呢？他已经可以坚定的相信，神啊，你必坚固这城，神啊，你必坚固耶路撒冷。然后第49篇的话，我想当这样子的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靠的话，然后在49篇，我想这一篇虽然好像说是很生活化的，但是呢，给我看到说，我们不能只是永远的活在这个好像很高亢的一个情绪的当中。49篇就给我一个提醒说，还是要回到生活的当中，回到实际的当中去，来真正来依靠神，真正的来在这个生活的里面，你是要依靠神呢，你还是要依靠这些像世人一样依靠这些马门，依靠这些钱财，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所以我想这个是这几篇诗篇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地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好，我们我的时间就到这里，然后我将时间给周伟弟兄。
我负责的部分是从10篇的50篇到60篇，跟大家分享一下啦。然后我自己觉得是那个50篇到60篇可以分成这样的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前2篇50篇和51篇，这本说的是我们需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神喜悦的是我们的什么，我们应该献上什么作为我们的祭物。然后第二部分是52到55，是基本上就是这一部分都是大卫一下子某某一个人背叛了大卫，另外一个人背叛了大卫，又一个背叛了大卫，就大卫在这种被人背叛的这种情况下，然后他写出来这个诗来表明他的一个心路历程。然后是最后一个部分是大卫的金诗，就是说可以说是很宝贵的诗吧。整个诗篇有6篇，是题为大卫的金诗，其中有5篇在我这个部分，然后另外有第一篇是在十篇16篇是也是大卫的金诗，所以我就把16篇也抓过来就放在一起，然后作为那个大卫的金诗放在一起讲。 首先第一篇是第五十篇，因为诗篇它是圣经当中就是说别的篇都是神对人说话，但诗篇是唯一一本书在圣经里面是人对神表达他的心意，但是这第五十篇这个很不一样，就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就里面是应该更多是神对人在说话，有很多的双引号，就是说遭拒，比如说第五节说遭拒我的圣民来到我这里，就是那些与基无与与我立约的人。第七节说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呀，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很明显，其实这一篇是人在这神界的亚萨在向人进行劝诫的，说劝诫的话，所以说很特别。然后这一篇主要的主题之一就是神他喜悦的是什么样的祭物。神其实他不需要我们献给神的东西，神不需要这些东西，世界上万物都是他造的，都是属他的，所以说我们献他的这个东西他其实并不需要，但是神需要的是我们有在献这个东西时候的那颗心，对他的感谢的心。我们其实神是需要我们把这个感谢献上为祭，所以说在像从一开始说就是我的圣名，就是谁是神的圣名，就是那些以基物与他立约的人，然后说然后在第八节他说我并不因你的基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说明是神并不说你是以色列人，你献祭献得不好，其实以色列人可能献祭献得很好，他们守律法守得非常的好，按照律法上的定义按时按量逐份逐量都是献祭给耶和华，但是神说但我还是要劝诫你以色列，说明以色列你肯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那为什么呢？是什么做得不好呢？就是你们要以感谢献上为祭献于神，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然后特别在十六节开始，就神对恶人说你怎敢说我的律例，口中提我的约呢？说明其实以色列人中的有一些就是做得不好的恶人，他们心里没有感谢，他们心里没有对自己的罪有一个悔恨，但是他们一样按时按量就是献祭给耶和华，但是神并不喜悦他们自己的祭物，因为神他喜悦的是我们的内心，神要的是我们，所以说神在这里向他们进行劝诫，特别在二十二节开始，你们忘记神了，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这些话就显然是对这些恶人说的。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到我的救恩。所以说以后，就说什么样才能荣耀神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感谢献上为祭，就是荣耀神。当然，我们在献上感谢的时候要甘心的，要真是心灵和诚实献上感谢。不能，我想恶人也是那样说啊，我感谢神，我感谢神，我献上了，我燔祭献给你，但是神并不悦纳。然后是接下来是在希伯来书中，保罗也写到，在基督在世上主就耶稣来的时候，耶稣也说过，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所以说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已经不像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要献上燔祭啊，或者是各种祭物，但是我们是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了我们的替罪羔羊，成为我们的祭物，所以说我们通过主耶稣一次的献上，我们就能够成为了神的圣民，能够被神召聚的圣民，在审判那天能够被称为神的子民的圣民。所以感谢主，所以说新约和旧约真的是非常的一致。接下来一篇是51篇是大卫在与拔示巴同房之后，先知拿单来见他，所以说先知拿单在指出大卫的罪之后，大卫马上的在神面前悔过，然后写下了这首诗篇，说这个悔过诗篇可以说是非常美的一篇诗篇，它是所以大卫在第五节中就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亲怀胎之后就有了罪，所以说他 他对自己的罪，对人的罪还是有非常的非常的非常清晰的认识。所以说我们是罪人啊、并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才是罪人，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才去犯罪。所以说我们有一个罪性，从我们的从亚当开始就一代代的传下来。所以大卫才会这么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还没有生下来我就有了罪。就像我们都是在罪里面，我们有那个罪性，所以说我们才会一次次不停的去犯罪。然后大卫也是求神用牛膝草去洁净我，因为牛膝草在旧约里面也是作为一种在仪式上有牛膝草这样的动物的血撒上去就洁净了，所以说大卫有这么说。啊，大卫在十一节特别的说，不要离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说看出来大卫最害怕的并不是说我犯了罪我的王位就没有了，我的财富就没有了，我所拥有的一切没有了，而是大卫怕的是神从他身上收回他圣灵，使他离开神的面。因为这大卫的之前的扫罗王就是神从他身上收回的圣灵，之后就邪灵来搅扰扫罗王。所以说大卫也是吸取了扫罗王的教训，他非常的害怕失去那个圣灵。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赐我的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说大卫一直是活在神的救恩之乐中，所以他非常害怕，他最害怕的是失去神的救恩之乐。然后第十三节我在看到之后我觉得有一点奇怪，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这一篇应该是大卫为自己的罪献上悔过，他对他自己是罪人，他还在神悔过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说我去指教别的人？他现在是悔自己的罪，他为什么还去说我指教有过别的人？后来我的感动是，其实大卫就是说，你像我们犯罪的话，我们在神面前悔过，我们像对付了这个罪，我们可能就想 cover up， 我们最好别人就不要知道了，神知道就可以了，别的人就不需要知道，我把这个罪已经对付了。但是神在这里大卫说，我就把道指教有过犯的人，会罪人被。归顺他，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我今天犯了这个罪，我不隐藏起来，我要把大家，我在跟别的有罪人指教的时候，我就用我的这个见证，我就用我的这个罪去告诉大家，我在这个罪中，神是怎样的管教我。所以说我的感动是大卫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所以说我不隐藏我这个罪。其实大卫的这个罪是很羞耻的一个罪，他是谋杀又是奸淫，但是大卫可能意思，我的感动是他不会去隐藏这个罪，而确实大卫的这个罪也写在撒母耳记，也是在圣经里面，也是对我们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有提醒的作用。然后第十七节就是同样的是神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说再次和诗篇五十篇有个对应，就是神要的不是我们献上燔祭或者赎罪祭那个祭物神并不喜悦，而神要的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去痛悔我们的罪。接下来从第二部分是大卫五十二篇到五十五篇，大卫可以说在他一生的遭遇是自从被他被告之后，然后就被扫罗王追杀，扫罗王也说谁都可以杀他，我必有重赏。所以说很多以色列人都背叛了大卫，然后向扫罗通风报信，或者是之后在亚沙龙背叛大卫的时候，很多的重臣或将军，很多的以色列人也是跟随着亚沙龙背叛了大卫。所以说这些诗都是大卫在面对这些背叛的时候大卫写出来的。比如说五十二篇是以东人多益去向扫罗通风报信说大卫在亚希米勒家，然后以后之后多益也是带着人 亲自的就杀了亚西米勒全家几百口人，可以说，所以大卫对多益是这种恶是非常的愤怒和厌恶。像第二节他说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刀头快递伤人，确实多益也就是说了几句话就招来了很多的血光和无辜人的血就被流了。你像大卫其实他并没有犯任何罪，他在被告之后他也没有做什么错事，但是真的是无辜人的血，就是扫罗他眼中没有神，他只看到自己的权位，他为了保住自己权位就要去追杀大卫，所以说大卫只能是一路的逃亡啊。然后多益也是他眼中没有神，他不以靠神为他的力量，他想的是我向扫罗通知了大卫在这里，那扫罗一定会对我好，扫罗一定会大大的奖赏我，所以说他依靠的是世上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中坚立自己。54篇里面西弗人向扫罗靠密说啊，大卫在我们这边西弗的森林里面，快来抓他啊！然后显然他们眼中没有神，因为神已经高大卫做王，如果他们眼中真的有神的话，那么一个神高做王的人，不说现在就背叛扫罗去拥立大卫为王嘛，也不能去告密吧，所以他们眼中没有神。诗篇55篇其实并没有写到就是具体是这个是什么时候写的，但是按照比如说不料是你原于13节你不料是你源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自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显然在神的殿的同行可能应该就是在大卫做王之后发生的事情，那么很可能就是亚撒龙背叛大卫的时候，有很多的重臣，很多曾经为大卫出谋划策出血出汗曾经的重臣，他们都跟随着亚撒龙背叛了大卫，也让大卫非常的心痛。他说我必速第八节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第4节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使得惊惶临到我身。所以大卫在这个时期非常的痛苦。然后大卫对这些人的反应的话，但是还是虽然在面临死亡的威胁，虽然面临内心的痛苦，但是心里还是依靠着神。所以说第52篇的第八节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我要深陷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所以说不管大卫在碰到怎样的逆境，大卫永远把感谢献给神，感谢献上为祭，所以说他永远不依靠自己而依靠神，他知道神是他的高台。54篇第6节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为好。所以不光是要称赞，而是要甘心的称赞，是我们要心甘乐意的心灵，在我们的心灵是用我们诚实去敬拜我们的神。55篇没有写节，55篇的这是22节是非常对我们非常有用的金句，就是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跌倒。我们当我们有重担的时候，当我们心里煎熬的时候，当我们非常的害怕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当转眼仰望耶和华，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主啊，你必坚定我，在我的右边使我不至于摇动啊。接下来最后一部分就是大卫的经诗，在诗篇这么多篇几百篇上百篇诗篇里面，这6篇被称为经诗，所以说肯定有它特别的含义。经诗其实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作为一个专业的术语，它的具体含义其实并没有非常的确切，就是它具体是这个术语代表是音乐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术语， 但是我们和合本翻译成金丝，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可在除了金丝之外，还有一个还有含义是隐藏的，就是宝就是没有显露的一个意思。所以说它的宝贵的话，然后我们仔细看这个经，这六篇是经诗的内容，都是有五篇是大卫在逃避保罗追杀的，扫罗追杀的时候写的，他就在做王之前，你像然后第六十篇是大卫做王之后写的。像大卫做王之后，那当然是肯定有什么书记啊，就是比如说有可能啊，就是大卫说了什么就往往有人记下来，大卫做了什么就有人记下来，所以说这些不是隐藏的。但是大卫还没有做王之前，他在被追杀的时候，他在逃难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悲惨的，在旷野上他从这个洞跑到那个洞的时候，他这段经历他的心路历程他是隐藏的。所以说而这段时期也是大卫最宝贵的经历，就是神怎么雕刻他，塑造他，把他使他的属灵生命能够成熟的这段时期，然后大卫的经诗就是能够把这段经历他心里的想法写出来，所以说可以说把他这隐藏的经历揭露出来，所以说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宝贵。然后就从诗篇第十六篇的话，相当于是这六篇经诗的序。然后从五十六篇到五十九篇是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六十篇是大卫作王，再然后再攻击，从东南西北都已经打赢了，就剩下以东这一最后一个地方，所以说是为大卫作王做一个见证。诗篇第十六篇真的是几乎句句都是金句吧，大卫呀，我的大卫说啊，第二节，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所以说，在耶和华之外，在大卫眼里没有别的好处，只有全都是在耶和华里面。然后第六节，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第五节，我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可以说有很多的很多人背叛大卫，要夺去他耶和华给他的产业，但耶和华保守了大卫也坚定的依靠耶和华。耶和华，你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别人来夺取，但是那些血气之辈能拿我怎么样呢？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第六节是用神量给我的地界，然后在经诗的最后一篇第六十篇，其实有一个呼应，大卫就写出了，就从第六节开始，就是哪些是这个地界，神赐给大卫，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界，就神以指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我要丈量苏哥谷，基列是我的，巴拿西是我的，伊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帐。所以说可以看出来，六十节和第一篇十六篇做了一个呼应，就是明确写出了哪些是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作为地的产业。然后诗篇的第十六篇的八到十一节，在使徒行传的二到二十五节也被彼得引用，然后证明耶稣复活的耶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要复活。时间关系，我们开始第五十六篇，我是第二部分五十六篇。五十六篇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调用的是远方五声歌，因为这些经诗写出来之后是交给灵长，灵长就是带领诗班的就是唱歌的人，然后告诉灵长我这个词要用配什么什么样的曲子，然后这个调用是用远方五声歌。为什么是远方无声歌呢？你像五十七篇到五十九篇是要用是修要毁坏，然后六十篇是为正的百合花，然后这个调用远方无声歌，它是这篇写作是在加特，就非利士人的重镇加特，大卫被非利士人抓住了。你想，哥利亚为 大卫当时第一次出阵杀了哥利亚，而哥利亚就是从加特出来的。所以说当我们杀了我们仇敌之后，杀了一个人，我们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他的家里面。但是大卫很没有办法，他只能逃到腓力斯人那里去，逃到他仇敌的家里面去，然后还被抓住了。所以说大卫当时的境遇是非常的险峻，像五十六篇第五节他说他终日颠倒我的话，一些心思都想害我。所以说可以看出很多人都想要大卫的命，他们很恨大卫，因为大卫杀了他们的亲人啊，然后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等候要害我的命。所以大卫也是迫于无奈，所以他就装疯卖傻在加特。所以说肯定是有很多人要查看大卫的言行举止，你是不是真的装疯，所以他们终日窥探我的脚中，等候要害我的命。对，大卫在这个情况下说我几，但是他还是对神有信心，所以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都不记在你的册子上吗？所以大卫想的，我今天遭遇的这个苦，主啊，你神你都纪念。然后他自己特别很有意思，说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面。所以说其实以色列人有一个风俗，其实应该这里皮带应该分成翻译成肋平更加对一些，因为以色列有个风俗，当时有一个我的朋友他非常悲伤，比如说他刚刚他的亲友去世了，我要去安慰他，我就会随身带一个肋平，在我在到了他那里，我在为他的痛哭的时候，就用这个肋平接下我的泪，然后离开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肋平留给我的朋友，然后让朋友知道我为你的悲伤我流了多少的泪。所以说大卫在这里他说，耶和华求你把我的泪装在你的泪瓶里面，但相信耶和华，我的今天遭遇的苦难，我为你遭遇的这些难处，主啊，你都记在我的册子上。所以说我们在遭遇难处的时候，我们也要信心，我们遭遇这些折磨，遭遇的苦难，神啊，你都记在你的册子上面啊。我倚靠神，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说大卫还是非常的倚靠神，他还是感谢神，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就是说大卫在，但是大卫的这些话他只能在心里说，他不能说出来，因为他一说出来大家知道你不是在装疯。所以什么，为什么是远方无声歌，所以说大卫是无声的，他不能说人话，他要说也只能说鬼话，然后别人才觉得他是真的疯了。所以说然后他还漂泊在北方，他远离自己家乡在加特，所以说他在远方，所以他是一个远方的无声的鸽子。57篇到59篇都是叫用修要毁坏，那么谁要来毁坏呢？那显然是仇敌。在约翰福音的10章第10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说是仇敌要来毁坏。像57篇是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面，大卫差一点就要去当然我不知道是哪个洞了，是第一个洞还是第二个洞，但是有一个洞里面大卫差点动心，就是像扫罗交在我手里了，那我就把他杀了，我就可以结束我的逃难，我就可以当王，这对世人是极大的诱惑，对大卫来说也是一样。但是大卫圣灵对他有感动，休要毁坏，不要毁坏神高的王，所以说大卫停住了。在58篇59篇都是别人要杀害大卫，但是神叫并领仇敌休要毁坏我高的王，所以这几篇的调用都是休要毁坏啊。57篇58篇59篇OK， 时间不太够，我们就快一些，我们到后面到57到59篇，所以大卫在这个急难中，在种种危难中还是依靠神，他有些非常非常非常美丽的话，像因为你的慈爱高于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荣耀高过全地，甚至他在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写出这些话，真的是很让我们感动。我的力量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所以说神把他举在高处，大卫就更多的安全。还一点是就是说 大卫其实这个经师大卫逃难是不是说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是十几年十四年的逃难过程中，所以大卫一直能够把感谢称谢献给神，一直依靠神，不灰心不丧气，相信神的应许，相信我今天做的一切神都记在册子上面，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难能可贵。最后六十篇调用为证的百合花，所以这是大卫在大卫的军兵大将军约甲在出兵攻打以东之前，大卫做了祷告，所以大卫在这里已经做完了。前五篇是描述了大卫在十几年的逃难过程中，他一直保持着对神的依靠，然后最后这一篇就讲述了大卫的荣光，可以大卫最后的得胜，然后以东是他最后一个像亚兰、亚门、约摩亚、非利士人，大卫都打败了，最后要打败的最后一仗就是要打以东。所以说以东胜利之后就见证了大卫作王他的得胜，他在被神雕刻过程中，他坚守对神的信仰，对神的依靠，单单的依靠神。所以说这是为证的百合花。然后为什么是百合花呢？像雅歌的二章二节里面，我的家偶在你之中，就像荆棘里的百合花，荆棘是有刺的，而百合它是很嫩的，所以说只有荆棘它会伤害百合，而百合不会伤害荆棘。就像主耶稣说，我们左脸被人打的时候，我们右脸要给别人打，所以说主耶稣不会去伤害别的人，他只会被别人伤害。然后这个百合花，大卫其实大卫对扫罗也是这样，扫罗是被神膏的王，所以说我大卫我不会去伤害扫罗，但是只有扫罗会来追杀我大卫。所以说为证的百合花就是大卫，就是那百合花，就是在这里大卫虽然扫罗不停地追杀他，但是大卫还最后还是做王，所以说就是做了见证，一个得胜的见证。所以说最后六十章十一节，求你帮助我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要依靠神，而且是要单单的依靠神。好，我的分享就在这里，然后接下来就交给Paul弟兄。
我大概有五分钟吧，看一看这个诗篇卷二，我们负责的是42到72，相对来说有人说是很像出埃及记的，所以比较从42到72都是主要说到我们的经历，在苦难中怎么经历神。如果把卷二再分成三个部分，就是刚才我们三个弟兄分开的，我负责的就是61到72，就是以色列的救赎，就是说到我们怎么经历神的救赎。所以我的部分已经说完了，那我分享一点我对诗篇的体会一点，所以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去心想，当我们念诗篇的时候是怎么样。因为诗篇呢，不是讲事情的发展，不是讲历史，诗篇也不是讲教训，不像新约的书信里面讲教训。诗篇简单来说不是讲道理，是讲心的，是讲内心的感受，好像一幅图画一样。我们想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在你念的时候，你的图脑子里面就想起一只羊跟牧羊人的关系，一个故事就好像在你里面出现一样。但是诗篇的跟普通我们的诗有什么分别呢？我们都知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吗？你念的时候你就看到一幅图画，好像一个窗子有个月亮，你一个图画就出来了。但是整个图画里面呢， 不是诗篇，因为诗篇里面我们在想诗篇第八篇呢，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诗，人间的诗跟诗篇的诗有什么分别？因为诗篇里面的诗我们遇见神，所以遇见神就有诗篇了。所以不是停在有感受，不是停在害怕，不是停在哦很高兴，人间都有很多只是感受的时候，但是当只是感受有一天带到神的面前，对神有了认识，这个就成为诗篇。我们之前看撒母耳记，看到扫罗也给神有恩典在他身上，但是他没有写诗歌。有人追杀扫罗要打他，敌人来了，但是他也没有诗篇，他经历了很多事情没有诗篇。但是大卫呢，哦，他写很多诗。所以弟兄姐妹说，我们经历很多事情，但是可能我们生命里面没有诗篇，但是当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对神有一点认识了，这个也成为我们的诗篇，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有诗歌一样。诗好像一幅图画，现在我们的手机里面，我的手机里面有很多照片，每一个照片都是图画，有我小的时候婴孩的照片，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毕业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啊，找到工作的时候，每一个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照片。其实当我看的时候，我不是看见我自己。所以你看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我到你的家看你的 photo album， 你的相册相簿，可能里面呢我就看到你很多是你的自己个人的照片，但是其实我也看到啊，你那个小的时候神已经在你身上工作了啊，你怎么信主呢啊，神的恩典，你结婚了啊，你找工作了，你生孩子了。我看到的不单是你人，我也看到那个看不见的神在你的图片里面，我好像看见神一样。所以你的手机里面的照片是不是神恩典的记录下来呀？如果打开你的手机，你也有你的诗歌在里面，你也有你的照片，你的图画里面，你看到神的作为吗？我想说的不是大卫有他的诗篇，圣经里面有你的诗篇，其实你的人生神也在写他的诗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有经历的时候，我们慢慢你看回想你的一生，其实因为诗篇是讲新的故事，所以你里面当你经历过神的时候，你也有你的诗篇。可能我看到你一幅图画照片，我问你的时候，你恩典的感觉就在你心里面发动出来，你就跟我分享神的恩典啊。所以你就你年老的时候，当你看你的很久很多照片，你看的时候，一幅一幅的图画就说明神的恩手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就是神恩典的故事。所以我们可以说神成为了我们的诗歌。大卫说，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盾牌。每人生每一个阶段不同的时情，他都体会了神不同的方面，神成为我们的诗篇。但是很奇怪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哪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那个工作呢，我们原是他的，英文说是 masterpiece， 好像是杰作，一个大师伟大的精心的杰作。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哪一个杰作可以翻成诗歌诗篇？所以有弟兄也说，我们神是我们的诗，太美丽了。但是有一天你想到吗？神说，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我们是他的诗。神是我们的诗，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一天神说，教会我们成为神的诗歌。 哦，我觉得这个就太美丽了。所以好像同一幅图片，比方说你的孩子毕业了，大学毕业了，你跟他拍一个照，爸爸看到孩子拿一个毕业照片呢，你的感觉啊，我的孩子长大了啊，毕业了，爸爸有一种很高兴的感觉，是吗？但是那个孩子呢，毕业的时候他同一幅照片拿出来，哇，我爸爸陪着我，我今天毕业了都是我爸爸的功劳，是他培养了我。所以孩子拿着哪一个照片，父亲拿着同一个照片，有不同的感觉。孩子说，爸爸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帮助。爸爸就说，你是我的荣耀，你毕业了，我拿不到大学毕业，你帮我拿到个大学毕业了。所以你觉得美丽吗？爸爸两个人同一幅照片，所以同一个诗篇，大卫说，神啊你帮助了我，但是神又看啊，大家来看我怎么工作在大卫的身上，他怎么改变过来，他懂得依靠我了，就像一个爸爸看着孩子长大一样。所以神好像告诉你，我怎么工作在大卫身上，这个也成为神的，这个就是我的杰作，我怎么工作在他身上，我怎么工作在他身上，同样神也工作在你身上。有一天神说，你们就我们不是一个人，是教会，就是他手中的工作，我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所以有一天我们也成为他的师，他要成为我们的师，我们也要成为他的师。还有当我们念诗篇的时候，我们发觉，哎，这一句话别人说过的，为什么这一篇诗篇又再出现一篇呢？比方说当摩西出过红海的时候，过了红海之后，他有一个诗篇的一句话就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一句话呢，等一回过了很多年之后，在诗篇118篇又再说出来了。这一句话为什么本来 这一个诗是摩西的诗，后来 变成了别人的诗？我想说的就是，从啊，如果我写诗不好，我就抄别人的，抄袭别人的，你就说，嘿，你不应该抄。但是在诗歌里面就不同了。有一天别人经历神啊，神是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亮光。有一天我亲自的去经历了，我也说同样的话。别人的诗是别人的，但是有一天这一句体会也成了我的诗，所以可以抄的弟兄姐妹，你不用说我没有新鲜的亮光，不需要新鲜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如果今天你说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你的诗歌，就可以成为你生命里面的诗歌。比方说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他祷告，如果我们看约拿的祷告呢，其实他是从不同的诗篇哪里拿一句哪里有凑一句，所以他的诗篇好，他的祷告就是不同的诗篇组成在他里面。我想说的 话就是，今天我们看150个诗篇，可能在你里面神把一句两句三句放在里面，有一天你遭遇难处的时候，你的诗篇就来了，你的对神的认识就来了。所以你也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不是停在欣赏别人的诗篇，我想说的是，别人的诗篇有一天要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诗篇。所以还有很特别的地方，比方说诗篇40篇啊，其中有几节经文呢？诗篇有比较长的，但是其中有几节凑了出来，就变成诗篇的70篇第一。所以大诗篇里面突然有一段拿出来又变成另外一个诗篇，你觉得奇怪吗？这个代表我们生命的经历哪一方面呢？这一个呢，我不说出来，我不想影响大家去默想，最好大家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去想想，哎，这个代表什么呢？ 一个长长诗篇里面，有一天拿抽了一部分出来，又成为另外一个诗篇，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呢，有时候不同的诗篇呢，有两啊，其实我们发觉诗篇十四篇跟诗篇四十五十三篇好像是看来非常的相似，为什么那么相似的诗篇呢？又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啊，这个也让大家去回去想一想，做一个比较。所以下一周呢，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你发现的结果，特别用你个人的经历来想想，哎，为什么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好像将来又经历差不多的一样，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好，最后我要说的是，比方说，在诗篇六十九篇，我们看一看。六十九篇呢，我们看第四节，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那比方说这里第四节、第九节、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五节，其实呢都在新约的时候说到主耶稣的时候哪里在出现的。但是你想大卫有经历过这样吗？比方说六十九篇第九节，我会你的殿心里着急如同火烧。当时大卫当时还没有殿嘛，你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大卫有这个经历呢？应该不是他的经历，他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这个也是很奇怪。好像有时候我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呢，好像让我们体会到基督的痛苦，用另外的话说就是主的苦难，当然很高很深，我们摸一点都摸不到。但是好像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在你的小小的难处里面，你可能有一点点体会到，就是我们在主的苦难里面好像有一点的交通，对他的苦难好像有一点点的体会，就是一点点。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好像我们经历到有一次我们也不了解的痛苦的时候啊，说不定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对主的苦难也有一点的体会。今天你遭遇的难处可能是主给我们机会去体会他的十字架的痛苦是怎么一回事，什么叫舍己，什么叫所以是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体会我们不配体会的。这个我想我要补充的就是这几点啊。因为今天有受浸聚会嘛，所以我们就不能太长，我们大概有三条思考题啊，第一、第二、第三。比方说我们大概用五分钟十分钟来分享，但是就不用出来报告了，好吗？就是在自己的小组里面分享啊，第一、第二、第三自己选吧，哪一条对你有感觉你就去选出来，你就在组里面分享。我们十点二十五分我们就停止了，十点二十五分。